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2月4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台湾总统蔡英文告诉纽约时报，习近平目前正面临内部极大的挑战，短期内不会武力犯台。另一方面，台股指数和香港恒生指数出现了历史性的黄金交叉。回顾过去这10年来，习近平的经济路线和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失败，究竟给两岸三地什么样的启示呢？时事大家谈今天邀请两位来宾来谈谈这些话题，欢迎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观点，一起参与我们今天的现场讨论。好的，不过首先我们要带您来看到的是，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在接受《纽约时报》访问的时候表示，他认为中共领导阶层目前面临来自内部极大的挑战，现在也许不是习近平考虑大规模犯台的时机。与此同时，三位曾经在美国国务院任职的中国问题专家，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亚洲计划主任葛莱仪、康奈尔大学的政治学教授白杰西，以及美国国务院的中国协调办公室顾问、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柯庆生，最近也以如何真正的吓阻共军犯台为题，在外交事务期刊联名发表了一篇文章，呼吁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如果赢得选举，应该要考虑冻结台独党纲。那么习近平是否正如蔡英文所言，不会考虑在近期内对台动武？曾经在美国政府任职的这三名中国通为何选在此时对赖清德喊话冻结台独党纲，对于降低台海紧张、重建两岸的互信，真的能够起到实质的作用吗？时事大家谈节目今天邀请两位来宾和大家一起来探讨这些问题。一位是美国资深媒体人魏必周先生，魏必周先生欢迎您。
好，主持人好。
一位是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的李友谭教授，李教授欢迎您。
主持人好，魏先生好，各位大家好。
好的，欢迎二位。
李先生好。
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魏必周先生，您怎么看刚才我们提到蔡英文总统告诉《纽约时报》，习近平现在可能是因为内部的挑战而不会对台湾武力动手啊？那么台湾总统蔡英文是在接受《纽约时报》的访问的时候这样说的，您怎么看蔡英文总统这个最新的说法呢？
对，那《纽约时报》这个叫这个，他这个每年这个很重要的，他们自己报纸所推出来的一个访谈性的节目啊，这个叫做这个 Deal Bookers。那么今年请了很多的嘉宾，那么蔡英文总统是其中之一位，包括美国的这边的副总统贺锦丽啦，还有 Musk 啦，还有这个乌克兰的总统等等这些，所以蔡英文总统是其中之一位。那么他在接受这个 Sorting， 就是这个主持人啊，负责访问的所提出这个问题，所以基本上蔡英文总统是就这个问题所提出的一个回答，所以基本上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 context。那基本上他占据的问题是说，你如果说那么现在担不担心啊，担不担心这个中共会攻击台湾、进犯台湾等等，那么蔡英文总统的答复，这个整个答复并不是那么长啊，是蛮简短的。那蔡英文总统讲的最主要就是说，因为他自己觉得，那也许他的情报各方面告诉他说，现在目前这个习近平自己本身面临到国内啊，自己经济还有政治上的挑战，那么即不可能在这个对外啊发动任何其他的这种战争性的这种侵略行为，所以这个是作为一个总统的高度啊，他得到了一些讯息所得到的一个这样子的反应，所以这是一个基本对于现在啊台海形势。那么这个当然有很重要的意义在于，就是说以他总统的高度，他所掌握的讯息，所得出来的结论，跟目前大致上其他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对于中共会不会在近期之内有任何武力犯台的这种可能性，那么基本上的意志看法是一样，这个一样就是指现在中共自己本身内部啊，内部问题非常严重。这个当然我们现在没办法100%看出来严重到什么程度，譬如说是不是有可能会有政变出现，里头是不是有不同政治势力对习近平造成很大很大的挑战，比如红二代对他的挑战等等，所以他必须应付这些事情。那这些事情你没有办法从外界看得很清楚啊，里面也不会来讲。所以在这种还有那更不要讲经济上的这种重大的这种可怕的这些后果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所能够做的是极为有限。我们从现在所能看出来的这个习近平在政治跟经济上的做法是极为有限，基本上是寸步难行。
好，
所以在这种 况下，我想得出的是一个这样。那这个东西跟这个习近平自己本身在这个办席会上也主动也提到问这个问题，就是说他自己如果照他自己的想法，他自己没有听说过在2027或者2035要动武的这个事情。如果这个话是真的，习近平说我没有听过，也没有人跟我讲过的话，那表示在近期之内所外面所传言的几个关键点，那都没有这个讲法的话，那么是不是这个事情就真的不存在？不存在的原因，并不代表说中共放弃对台湾的所有的一切，包括和平统一，还有这个武力犯台的事，这不一定代表是如此。
嗯，好的，感谢魏碧洲先生。那么李友谭教授，刚才魏碧洲先生也谈到这个蔡英文总统到处《纽约时报》的说法呢，让想到习近平上个月在旧金山在拜习会中对拜登总统说，他在2027、2035没有攻台计划，这样的说法就。究竟是不是可信哦？还有像刚才魏先生说的，中共现在究竟是内部的问题有多严重？是真的无力攻台吗？还是在各种内外挑战之下暂行的缓兵之计呢？您的分析是什么？
习近平讲话，当然很多人对他的诚信有所疑虑啊，包括香港的事情啊，所以大家对于他的讲的话大家不尽可信啊。但是呢，以目前状况哈，中共内外交迫之下，我最近在台湾注意到，目前取得非常大声量、非常多人重视他意见的曹兴诚董事长也明确提出来，中共现在没有能力换台。好，当然了，我更注意的是说，中共对台湾的威胁是双面，也就是如果他经济发展的非常好，会给台湾很大的压力啊，造舰艇就像下水饺一样。那如果他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危机，会不会想要转移内部的矛盾，对台动武来转移视线，也是我们担心害怕的。那蔡总统这个时候讲这个话，他是很负责任的总统，一方面他是安抚民心，另外面我觉得是他对于自己这七年多来主政的政策相当具有信心。他的主政的政策就是中华民国台湾不能没有主权，而主权维护主权的目的是为了要捍卫宪政民主的政治制度跟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也就是主权是为了维护台湾人民的自由人权之所需，但是他从来没有想要去挑战中共的霸权。所以我觉得蔡总统这么讲是两个，一个是安抚民心，因为习近平都公开这么说了，那么也就是现在在选战的过程中，他不希望又引起所谓的战争的议题，另外面是对他自己的执政的信心。那我觉得这样讲是很负责任的一个总统的讲法。
好的，回到这个魏碧洲先生，除了刚才我们讨论到这个蔡英文总统的这个说法引起国际关注之外的，最近还有个新的发展，就是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葛莱仪 Bonnie Glaser， 他和其他两名也是曾经在美国国务院任职的官员呢，是在外交事务期刊上面联名撰文呼吁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赖清德，如果他赢得选举的话，应该要重新审视一些民进党议员在2014年所提出来的叫做冻结台独党纲的提案，称此举可以降低台海紧张局势，并且建立两岸互信啊。魏碧洲先生，您怎么看这三名美国学者联名呼吁赖清德冻结台独党纲，尤其是在这个台湾选举逼近投票只剩下大概最后一个月的时间呢？
我觉得这个是一件很奇怪的一个议题啊，因为照这三位这个所谓中国通吧，现在中国通这个重新要定义一下。那么以葛莱仪也好，或者是柯庆生这几个人对于台湾自己本身的观察跟了解，他应该了解到台独党纲这四个字本身是有一些争议的啊。照理讲，它不是一个党纲，它是整个民进党政纲里头其中的一部分。但如果你叫它党纲的话，好像把它扩大开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个是在这个东西的建立啊，到今天为止，基本上在民进党自己本身里头来已经搁置不谈了啊，就是所谓冻结台独党纲这个说法已经搁置不谈了。这个事情大概在2014年的时候，蔡英文小英当这个党主席的时候，基本上就有一个决议。这个决议就是把党内里头，民进党里头，对于有关台包括台独党纲是否要冻结的这个争议啊，这个争议 都现在把它送到一个所谓中央文件委员会去讨论、去研究，研究之后再有结束，再有这个一个答案。所以在行政处理方面来讲，基本上这个案子已经被冻结起来了。那如果你检讨出来啊，这个委员会如果检讨出来有报告出来，那么你再把它提出来等等这些事情。如果没有的话，那么这个事情你不要提，这个事情就没有了，基本上就没有了。而且台独党纲，就台独党纲这件事情本身来讲啊，本身来讲，它的内容当然大家自己要去读啊，包括台湾主权的独立，包括如何争取民主，刚刚这个李教授有讲到争取民权独立这件事情等等，这一连串的这个文字里面，大家去了解一下。第二，那么这么从1991年开始提出来这个台独党纲，到现在为止已经这么多年了，这里头有很多次的这种改变。而在民进党内，现在比较最新的这个说法是正常国家决议文啊，其实这是一个比这个台独党纲在那个时候，在1991年当时上的情况所吹出来这个说法啊，又前进了一步。也就是说，台湾基本上已经独立，它的名字叫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它跟中国大陆所这个被这个中国共产党统治、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两回事，主权不到，治权也不到，所以这是一个历史的情况，也是个现实的情况。必须承认这个现实的这个情况，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双方往前走，这个是现代啊，这个对内对外这个民进党这个国家政党国家决议文的这样子的一个说法。所以在这个时候，你把党突然就把这个台独党纲拉出来，就那时候好像你是不要从那个穿越时光，你跑到1991年，把那个时候所讲的话拿出来，然后现在要逼蔡英德，逼这个赖清德在当时要打这个说法，然后再被这个在野党拿出来说。这个有点莫名其妙，就等于说是他不了解台独这个民进党这个台独这件事情，在民进党里头，跟着台湾老百姓、跟着国际时事的情况的变化情况下，他自己做了一些很奇怪的一些建议啊。这个我们从了解这个情况看起来是有点突兀的。那当然，也许有他选战上的意义，但他也是他的做法，我们当然了解啊。他认为说，如果把这个台独党纲冻结的话，所谓台独党纲冻结的话，是属于保护台湾，或者是用来那个威胁啊，或来这个威吓，这个中共的一种做法，也可以。如果这个做法是这样的，是没有错，也可以。但是在这个情况下，台湾都已经走到这一步了，他要把1991年所通过的台独党纲拿出来再说一遍，就觉得有点莫名其妙。他这个目的为什么？这个我们往后再看啊，再来决定选在这几天。国民党会不会把这件事情炒到什么程度？
李友谭教授，刚才魏碧洲先生觉得说，他觉得这个时候美国的三名中国问题专家提这个台独党纲冻结的问题有点奇怪，他也认为说我们应该好好来念一下这台独党纲的内容。事实上，我们也刚好做了这样一个图卡，我请导播放一下。这个台独党纲是民进党在1991年10月13号第五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党纲中的一个条文哦。像刚才魏碧洲先生说的，是由创党党员林卓水等人起草的。那当然，我们把他这个内容具体主张有用图表列出来，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建立主权独立自主的台湾共和国，以及制定新宪法这样的一个主张，而且说是应该交由台湾全体住民以公民投票的方式来决定台湾究竟是要独立还是和中国统一哦。那么想请教李友谭先生，你怎么看？刚才魏碧洲先生觉得说，这个时候葛莱仪、柯庆生和白杰希这三名这个中国问题专家在美国提出这样的呼吁，赖清德他觉得有点奇怪。第一个您怎么看？再来是您觉得，就您对这个赖清德还有现在副手萧美琴的这个了解哦，您认为这个如果赖萧佩真的当选执政的话，还有可能回应美国这些专家们的说法，真的去考虑重新的冻结台独港纲这样的一个提案吗？您的分析啊，
魏先生刚才所讲的，我非常赞成。他将这台独党纲把它当作不是只有一个文件来看它的发展。那我现在进一步要陈述哈，台湾这种民进党的决议跟台湾民主化进程有关呐。1991年台湾国民大会全面改选，立法委员还没全面改选，也还没总统直选。换句话说，当时的时空背景，台湾还没透过人民没有透过选票啊，全面选举国会议员跟总统直选来确立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呢。所以呢，1999年，当民进党有机会啊来上选总统的时候，他们通过了台湾前途决议文。那个台湾前途的决议文就是接受中华民国 现在的国号，然后特别强调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也就是现在赖清德总统现在候选人现在不断强调的，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本来就互不隶属啊，这有什么好争辩的啊？所以呢，台湾前途决议文已经冻结了台独党纲了，或者说已经修正了台独党纲了。那么2014，他们可能因为有些民党里面的比较温和派的人哈，包括我认识的好朋友啊，童正元，我看他也是提案人，他现在是驻新加坡代表，他们共同提案要修改台独党纲的时候，民进党的处理是交给他们的那个专案再去处理，然后他们的民进党的副主任中国事务部张百达就特别出来强调说，那个台独党纲已经是过去了，已经是旧的啊，所以这个时候美国这三个智库的学者提出这样一个观点，我也觉得很奇怪了。当然了，我后来我也看到了，本来要说他的论点哈被台湾南洋人士曲解的了，他也不希望变成炒作选举的议题了，他后来有在做一个声明了，但是这个难免都会被炒作嘛。何况我看到他们三位学者所发表，他们也反对中国的反对华啊，也就是说他们是比较全面的看法，是希望他们的动机善良，是希望两岸维持和谐和平。但是我看李先生说的讲法，我觉得他们对台湾的这种进程的了解，民主化进程的了解不够深入，也就是
好的。好的，感谢李友谭教授。感谢我们这个有很多的网友针对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发表了一些评论，我也很快念几个，然后请两位来宾来进行一个简单的回应哦。这位在 X 上的网友叫做 Reader Clear， 他说习共当下因为内部问题挑战极大，不堪重负，难以考虑入侵台湾，但也必须提防其在内外交困之际呢，以攻打台湾转移国内的矛盾和注意力，大意失荆州。这是网友 Reader Clear 的说法。还有一位叫 Chai Dog 2023，他则说料敌要从宽，会叫的狗不咬人，当狗不叫了开始呲牙的时候呢，就是该咬人的时候了。中共最近加紧测试福建号航母就是一个信号，习近平攻台和台独党纲没有半毛钱的关系，习近平想要稳坐地位和太祖毛皇帝平起平坐，摧毁民主台湾是他必然的选择，对于视人命如草芥的习近平呢，能阻止他武力犯台的只有斩首中南海的武力威慑，这是网友个人看法啊。还有一位齐天大圣，他认为中共对民进党的打压有时候会起反作用。往过往的这个台湾选举之前呢，中共越说狠话，民进党的得票越多。那么在统独的问题上，他认为三个联合公报已经把话说死了，中共如果动手的话，可以说没有后顾之忧的。现阶段他认为中国的精力主要是放在国内的经济和维稳上，但如果情况出现大幅的恶化，为了转移注意力也可能会选择对台湾动手，但是不会很快。好的，好像几位网友有一些共同的看法，我想先请魏碧洲先生稍微回应一下。还有刚才提到这个，有一位网友叫 Chai Dog， 他说可能这个动不动结台独党纲啊，这个美国专家提议跟习近平他对台动不动武，他中间可能没有必然的关联，不晓得您怎么看呢？魏碧洲先生。
是的，我想说赞成这几位网友所提的事情，说得非常好。我想就这件事情来讲，我想大家必须要一起共同了解，就是说刚刚那个李教授说的非常好，就是三位教授根本无视于啊，从1991年到现在为止整个台湾民意的变化，整个台湾民主的成熟，这些人他完全没有注意到，就不懂这三个学者到底是这个帮助美国政府出计划的话，怎么会误导的整个政策。当然我了解这个台独党纲这个东西在整个文章里头并不是他们的主要的要点啊，这个大家也可以了解，其中是一部分啊被拿出来作为新闻炒作是这样。可是现在大家就可以认识到，就是说台湾现在已经跟过去完全不一样了，不管在政治上、在民主上、在经济上都有足够的自信心，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这个基本的东西啊。那么在两岸之间的关系上，蔡英文总统已经做得非常非常清楚啊，这个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就到这里，我们也不会宣布独立，这已经是独立的一个国家了。然后两边之间的这个主权也好，或者治理也好，都不相属，必须在这个现实上来看，但是中共都不承认这个现实。 他不愿意承认，因为他承认这个现实之后，他对他自己过去所讲的话，他没有办法去解释。他要用一个很大的一个大翻车才能够把他过去对台湾啊一大堆这些情况中全部解释完，他没有这个能力。最重要没有能力，因为他没有办法有一套能够说服台湾人民的要接受中共统治的这个说法，他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情，所以他只能在这个过去的这个窠臼里头不断的找，而不断的找一个什么，找了一个最能够激起这个中国人之间民族性民族心啊，这个爱国心的这个说法，那就是台独党纲。大家听到台独两个字就火就冒起来了，但他不去看台湾整个国家的整个地区这个改变啊，是历历在目的，是摆在那边的。如果你不去研究不去了解的话，那么永远对台湾的工作完全是失败的，而且最后结果是逼到自己无路可走，就会做出一个像这个黑社会老大一样，他没有办法，他拉不下脸来做出一些这个玉石俱焚的这种一种做法，那这样子才是中国真正的民族罪人。
嗯，好的，我再念两位这个网友的评论，然后综合的来请李友谭教授也稍微回应一下啊。这位网友叫三姓非家奴，他说蔡英文总统是在用蟋蟀草逗蟋蟀呢，他说这个话是不是可能会反而对习近平造成一个反效果？我想这是这个网友的意思。还有一位叫 CHF118 蔡，他说蔡博士一直说中共说话是不可信了，难道现在就信了吗？他认为说习近平说2027、2035没有攻台计划，美国不要武装台湾，说明了美国是对大陆会出兵根本不知道。二就是只要你继续武装，就可随时攻打台湾，这是网友的个人看法。李友谭教授，综合刚才我们几位网友的这个说法，还有这个魏碧洲先生的这个点评哦，您怎么看？就是说，是不是蔡总统的这样的说法反而会有一个反效果？习近平他在面对内部外部压力的时候，他究竟是会选择暂时不出兵，还是说反而为了转移注意力，更增加了他打台湾的可能性呢？也想请您回应一下我们的网友。
我们美国之音的网友很多都水准很高啊，而且各种意见都有了、啊，很多意见我也都很赞成，包括刚才魏先生所评论的部分呢、啊。
嗯。
啊，那其实哈、啊，我们不管中共怎么说。哦、我们也不会完全相信他不对台湾不给台湾压力、啊、我觉得他现在是不以武力威胁的全面威胁、啊、不说介入的全面介入，这是我对这一次他对台湾对中共对台湾选举这一次我自己的评论，所以他不再强调武力威胁，事实上全面威胁、啊、强调 不介入台湾选举，根本是无所不用其极各方面介入。这种情况之下，蔡总统出来讲这些话，他也是一个负责任的角度讲说，大家不要太惊慌啊，我们都准备好了，而且美国和自由世界也在控管这样的状况，加上中共现在的状况他们的内外交迫之下，大家不必那么担心害怕但是我们准备，或者说我们不可能不准备，我所谓。中共如果哪一天他想要换台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都准备好了？尤其是能不能决战于境外，这也是我在思考台海问题的时候很重要的议题。当然，更重要的，也就是刚才有很多人也开始注意到了，中共政权本身啊的变动，也就是中国是否推动民主化？因为我研究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自由民主国家之间从未发生过战争。但是民主国家跟其他非民主国家发生战争没有减少，所以除非中共透过民主化改革变成自由民主，或者台湾不可能不武装自己，不可能不提防中共集权专制换台的可能性。我们不会因为总统这么说，或者总统自己这么说，我们并不会因为这样放弃啊这个武力准备啊来随时来防卫台湾。
嗯，好的。魏碧洲先生，其实刚才李教授提到说，北京就说这个不武力进来就是全面在进行这个武力的威吓，那不介入台湾大选其实就在全面的渗透介入。其实我们看到现在其实距离台湾总统大选投票日真的越来越接近了。综合最近的一些发展，包括拜习会刚提到习近平的说法，还有蔡总统对纽约时报的谈话，还有加上这三名美国的这个学者撰文呼吁赖清德冻结台独党纲等这一系列的发展，您认为越逼近现在投票日了，台湾人民他究竟在投票的时候做出的决定，他会考量到这个所谓动不动结台独党纲，或者说现在台海紧张的程度有多高，还有美方的学者怎么说吗？也想请您跟我们分析一下好吗？
对，我想刚刚李小姐说的很对啊，那个不管他中共说什么，他这个基本上的本质是不会变的啊，所以他说他不打也好，干嘛都不好，这个基本上都是知道就好了，但是你还是要有所准备，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刚刚提到这个所谓打不打的问题，其实要摆在啊台湾这个军事安全的问题是要摆在整个印太地区来看的，
嗯，
就是不光台湾自己本身会不会受到这个中共这样的侵略，其他国家都非常紧张，所以台湾比整个自己的军事装备的提升，军事自我保护能力的提升，是要摆在整个印太这个角度来看的。说台湾如果垮的话，整个印太都会垮，那不这个政治经济的含义啊都不言而喻了。所以这个是基本上一个大家会必须摆在心里头，而不是我们在那边谈台湾会不会被侵台。如果侵台的事情发生的话，那整个影响到了不是台湾，是整个印太地区乃至全世界的国家。所以这个是任何一个领袖要一个领导人要做决定的时候必须考虑进去。那么包括蔡总统最近直接讲话，还有附近其他国家的，还有这个包括这个拜习会这些事情，基本上就是稳定现在，就告诉大家现在没有这样子立即而明显会发生的这种危险，是基本上就告诉大家。那至于台湾老百姓，我觉得现在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说，他们比较关心，因为你要把台湾这个些选举也好，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各种不同的政治动作也来好，你要把它台湾民主化这个角度下来看，台湾老百姓关注的是政治生活，这个经济生活，包括政治是不是清廉，包括自己本身的民意是不是能够得到伸张，很多这些事情是属于一个国家内部的这些事情。对于外部，大家心里很清楚，外面有一个强大的这个黑社会在那边盯着你，你只要不要去惹他就好了，也不要去讲一天到晚要他这个自我毁灭的这种事情，但是你也不必去祈求他，你也不去跟他求饶。在这点情况下，台湾自己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经济做好，科技做好，教育做好，福利做好，还有这些健保都做好，这个才是真正台湾民主实现这个最主要的一个目的。而这个目的是干什么？是做给大陆看的，做给大陆老百姓看的。台湾能够做好，你们为什么不能做呢？为什么偏偏要一天到晚打来打去这种事情，才能够让你们自己，让这个中共的自己集权这个统治者觉得舒服呢？
嗯，
以为把台湾拿下来，台湾拿下来的话，情况，请问大家对中国大陆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好处？他老百姓生活会改变吗？他的这个医疗贪腐会改变吗？他的政治贪腐会改变？完全不会改变，你只能白白损失一个台湾。香港就是这个最好的例子。
是，我们下半场也会稍微谈到香港的问题。不过我想回到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美国的三位学者提出冻结台独党纲这样的提议，在请教理由谭教授一下，我们如果从这三位这个中国问题专家的这个背景跟立场来看的话， Bonnie Glaser 他现在是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亚洲计划主任，过去曾在国务院任职，还有这个白杰西 Jessica Weiss 他也是这个曾在国务院任职，现在是康奈尔大学的政治学教授。那么柯庆生呢 ？Thomas Christensen， 他以前在国务院当过官员，现在仍然是国务院的中国协调办公室的这个顾问呢。如果从这三位都有曾经在美国政府任职的背景来看的话，他们提这样的一个建议，您认为接下来会不会被这个台湾民进党如果再度胜选的话，作为一个慎重考虑的一个焦点？那么选后的话，这件事情会不会再度的被成为台面上美中台三方交锋的一个话题呢？想很快的请教您的看法。
他们三个有讲说是要民进党选后处理啊，所以他们也预设民进党可能会胜选啊。我说他不必讲这个话了，但是呢，胜选如果民进党胜选后要不要处理？我觉得不进来一定要书面去处理，或者说决议去处理，但是适当回应也没有说不好了，或者再将这个问题讲得更清楚。包括刚才魏先生还有我特别强调了，民进党的这种从台独党纲到台湾群的决议文，到现在蔡英文总统主政这七八年来的政策，事实上是很符合台湾的现状，也就捍卫中华民国主权独立，不挑衅中共霸权啊，这样的一个中间路线，那么我觉得应该是台湾非常好的方向啊。民进党如果有机会胜选，我想他们应该也会，尤其是那个副总统候选人，他有三年多丰富的美国经验，他应该会带回来第一手的一个方式，也是我不断强调的，台湾事实上是走防卫路线，包括大陆台湾全土决议文也是防卫。他的台湾全土决议文最重要的是，如果现状的改变，也经过公民投票。所以包括中共如果要武力换台，或要台湾统一，也要经过公民投票，是防卫性的。那我也喜欢强调，有人呼吁说美国跟台湾建交，我也注意到啊，中共同时跟南北洋建交，为什么美国不能同时跟两岸建交？但是我们不需要主动出击，看时代 形势演变。中共如果胆敢武力犯台，那么我想美国可以有一个 agenda， 那就是马上宣布跟中华民国台湾建交。啊，就是我认为说我们可以采取防卫姿态，我们不挑衅，但是我们去台湾人民已经够委屈了，全世界只有台湾人民，不是联合国会员啊。那么所以我觉得我们台湾可以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我很赞成魏先生的观点。
好的，我非常感谢李友潭教授还有这个魏碧洲先生二位的这个精彩点评哦，跟我们上半场。我们呢提醒我们的来宾，两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稍后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呢，我们还要继续请教两位来宾有关于这个现在台股和港股可以说是出现了这个历史性的这个黄金交叉哦。台湾总统蔡英文说，要民众投票的时候要看看香港，想想台湾。我们要如何从两岸三地过去这十年来在政治和经济上的表现来看台股超车港股给大家带来的启示呢？不要走开，回来之后和您一起讨论。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台湾的加权股价指数在相隔25年之后呢，是再一次超越了香港的恒生指数，台股与港股出现了历史性的黄金交叉。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强调，台港之间最大的差别在于主权，台湾不能再走回依赖中国的老路。那么总统蔡英文则是呼吁民众投票的时候要看看香港，想想台湾，甚至还有民进党立委候选人喊出了票投国民党，台湾变香港的口号。那么另一方面呢，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侯友宜则是用数据来反驳，他说台湾今年经济成长率只有1.42%，创下14年来的新低。民进党执政8年来，台湾的经济没有改善，但是也有台湾的金融从业人员比较过去这10年来两岸三地的经济发展，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台股超车港股，除了证明一带一路不行、一国两制不灵以及中共不可信之外呢，也说明了台湾亲美绝对比亲中有利。那么究竟哪一边的说法更有道理？我们又要如何从台股的表现超越了港股来看台港两地不同的命运呢？时大谈今天邀请两位来宾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台湾国立大学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的李友潭教授，李教授再次欢迎您。
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另一位是美国的资深媒体人魏碧洲先生，魏碧洲先生再次欢迎您。
主持人好，大家听众好，李教授好。
好的，非常欢迎二位，也欢迎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个人看法，一起参与我们今天下半场的现场讨论。好的，下半场首先我想先请教这个李友潭教授，您怎么看现在港股和这个台股出现了这个历史性的黄金交叉，台股超越了这个港股，蔡英文总统是呼吁民众在投票的时候要看看香港，想想台湾。那么我们也看到有一些民进党 的候选人甚至喊出了这个票投国民党台湾就会变香港这样的口号啊。那么但是国民党总统候选人呢，只是侯友宜用一些具体的这个贫富差距啊，还有现在这个台湾的这个薪资负成长，一些经济的其他的指标来作为反驳。他是说人民的台湾人民的生活其实在过去这八年来并没有真正的改善啊。那么民进党只是比照上一届的总统大选，大家应该还记得，又打出这个香港牌来为自己助选。你怎么看现在这样最新的发展呢？
啊，好，非常有意思，非常有意思哈。六天前台湾股市超越香港啊，黄金交叉了啊。那么今天的指数我特别注意一下哈，台湾是17421.48点，香港是16646.08点，所以哈，几天下来台湾的股市已经超越香港700-800点了。这种黄金交叉不是随便讲的，而是的确是已经香港应该是很难再超越台湾的，而且台湾还有可能会再向上。那么这种台湾的股市哈，反映的是一个整个经济的一个龙井啊。那么这个股市哈，不只是指数，而且那个台湾的股市的那个市值哈，从马英九卸任的时候到现在哈，现在已经50几兆了。所以股市哈，不管是那个指数哈，从马英九卸任2016年的时候是8000点，那台湾最高曾经到18000多点，现在有17000多点，是两倍啊。那么那个市值也都两倍的成长啊，所以呢，民进党这执政这几年其实是令人家刮目相看呐、啊。那至于说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到说台湾的今年经济成长不高，台湾就有人鄙视说，你要100分的人扣1分，你说他现在表现很差，那要五十几分的人表现60几分，说他表现最好。因为台湾前几年表现太好，所以今年虽然只有成长1%多，但是股市现在还是在涨，因为台湾在疫情期间表现最好。我特别强调，经济学人连续2年将台湾评比为啊2000万人口以上国家民主指数第一名啊。非白人世界台湾第一名啊，因为去年是评比台湾全球第8嘛，今年是今年评比台湾第10，他那个分数没有降低。其中有一项就是政府功能运作的表现，台湾连续2年被评为与挪威并列第一名。而这样一个指标在马英九执政的晚期或者民进党刚执政的初期，台湾还30名，还不是没有被列入全面的民主，那时候被列入有瑕疵的民主。所以从这种经济学人的评估，因为经济学人虽然用民主指数来评估，但是我们都知道他对经济的表现，他也是全球佼佼者了。所以全球对台湾的这种评价实际上是非常高了。当然经济不可能都没有问题。那我们都要从比较的角度，而不是看单一的指标来看这个问题。台湾还是可以更好，但是相对来讲，台湾现在事实上比七八年前的确是表现太好了。
好的，也想请教魏碧洲先生啊，现在这个台股超越了这个港股，变成了台湾总统大选大家这个双方交锋的一个话题了。除了这个蓝绿各自说法不同之外，那赖清德说香港跟台湾最大的差别在于主权，那么国民党方面则说这是不是又跟4年前一样打香港牌来为自己助选了呢？除了这种蓝绿之间政治交锋之外，我想请您分析一下这个专业人士的看法。因为台湾的这个财信传媒董事长谢金河和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院的研究员王建国对此就有一个完全不同的说法。台湾的谢董事长是说，这个除了主权是最大的差异之外呢，台湾可以选总统，香港只能选特首。台湾这个现在很多人虽然唱衰，但是其实从这个2016政党轮替以来呢，看股市的表现是整体产业和经济体制的一个脱胎换骨，这是谢金河董事长的说法。那另一方面，在对岸呢，社科院的这个台湾研究所研究员王建明他就说，股市的涨跌其实和经济的增减并非完全一致的。近年来台股他观察是完全是贴着美股的增长在走的，但是他认为说外贸对台湾很重要，现在对岸中国大陆仍然是台湾最大的出口和进口的市场。现在民进党政府抵制两岸交流和经贸的往来，又抗议这个两岸的服贸协定呢，特别是不开放理由，其实 对台湾的经济未来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这看起来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说法，不晓得魏必洲先生您怎么看呢？
对，这当然是有各有各的角度不同的看法。不过我想从最后王建民先生所说的话来讲，如果台湾现在还跟着大陆经济的话，那台湾真的是倒霉倒透顶，那这是一个摆明的事实。因为大陆现在整个各省各市各县的老百姓的生活都是非常痛苦，你拿这个小哥送外卖的这个接单的次数跟接单内容啊，你本来可以吃30块钱的饭，现在只能吃15块钱、10块钱的饭，就知道整个经济的情况是很糟糕，不但糟糕，是非常糟糕的事情。如果台湾跟大陆现在还扣在一起，还紧密扣在一起的话，台湾也很糟糕的。那我们必须认知到，就是说台湾现在这个股市啊，这个所谓产生黄金交叉，当然王建民说的没有错，两边的这个股市的结构啊，各方面是不太一样的，这个必须证明到。可是整体趋势是很清楚的，你港股从今年的20000多现在跌到像17000、16000，那你是说明什么呢？有没有什么好的解释呢？没有人出来，就是香港方面没有什么好的解释。那大家都知道一件事情，就是香港你自己不能够当家做主，你不能够 manage 的意思是说你来治理，各方的考虑因素你都考虑进去，你来助理，来你来治理这个事情。但是如果你没有主权，你没有，你事实上面后面还有人的话，你效果不会好的，这是第一点。那最近他这个，我看到这个香港的这个财政司长到处跑，陈茂波吧，到处跑去跟他讲说，哎呀，来香港投资，来香港投资。可是大家看到了什么东西？看到的背后，香港背后是谁？就是中共。那么现在以中共这个角度，他这个做法来讲，我们先不要管他这个细节做了什么，我们看结果，外资跑掉，内需不够，然后银行这个亏空一塌糊涂，然后地方债这么高，这个消费不行等等，你把这个事情结合在一起，你就想说这个外国投资为什么要过去？你的政策都不到位，你政策到位的全部都是要吓人的，包括这以香港来讲的话，最近这个香港要求每一个国家驻香港领事要把他这里头的这个限地在里头所雇的这个人员的信息全部要交出来。你说这个事情到底是要帮助这个外国到中国去做生意呢，到香港做生意呢，还是要阻止他们？所以他自己本身的被盗政策就一塌糊涂了。台湾这方面，我觉得不能够100%是说台湾是非常非常了不起，但这里头有些隐忧在里头。因为我们现在看得出来说，台湾现在这一次啊，这个股市这么好，这么欣欣向荣，主要是科技股跟台积电还有联合发这些东西都很有很大的关系。所以最近差不多一年来哈，包括辉达这些东西，看得出来台湾科技业在这个地方，特别是高科技业来讲，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兴起的情况。那在这点情况来看呢，我们知道是很好，是非常没有错，但是这个比重会不会太高？我这样讲不是说不要发展科技业，或者不要鼓励这个科技，是说台湾作为一个经济上的一个主要的一个 powerhouse， 那么主持人啊，这个治国者是不是要考虑一下台湾整个经济产业的结构还有发展的这个方向？这当然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这里头存在的问题，包括这个侯友宜说的贫富差距是不是会太大等等，都必须考虑进去。但是不管怎么说，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台股现在出现跟这个港股的黄金交叉，说明了一件事情是什么？台湾人民对自己的国家、对自己的政府有信心，香港完全没有信心。这包括所有国外的、所有投资机构、所有的跨国公司都是这样子的看法。
嗯，好的，感谢魏必洲先生的分析。李友谭教授，刚才我们谈到现在台湾这个股市的表现哦，反而是跟这个美国的股市、美国的经济比较一致哦，反而好像根据这个对岸，甚至连对岸的这个经济研究学者都有说，跟两岸关系或是这个两岸之间的这个紧张可能已经都没有什么关联了。那刚才魏必洲先生也提到说，如果这个台湾在过去这几年来是跟着这个中国大陆来走的话，可能就惨了。这也符合这样的一个说法，符合了最近这个日本的资深媒体人石坂明夫他有一个总结性的说法，他观察台股超越这个广股的这个黄金交叉呢，说明的问题是什么呢？那就是今天全世界的投资家都看好台湾而看衰香港，或者可以说台湾只要跟着美国走就会财源滚滚，如果跟着中国走的话，在经济上则会死路一条。你怎么看石坂明夫的总结性的说法呢？李友谭教授，
没错，如果2014年台湾签胡茂的话，台湾被绑进中国的话，现在台湾很惨，啊，所以呢，不只是主权啊，还有自由啊。香港哈、啊、回归以后，中国还大量，因为中国在发展经济，而且并没有给香港很大的干涉。可是这几年，经济自由的指标，加拿大飞沙研究所经济自由指标，香港被评比降下来，不再是全球第一。 它的两个指标倒退，一个是法律制度跟产权还有监管都被倒扣了 0.2 跟 0.25。 所以香港的经济不好不只是主权，而且这主权根本就干涉到自由嘛。我研究的是政治思想出身的，没有自由就没有创新。今天美国的高科技发展引领世界变迁，这也是因为有自由才能够有想象力，才会有专利，还有会创新发展。包括你看疫情中国那边发生的，但是呢人家那个疫苗就是先进国家比较有效，这就是一个科技水准。那台湾跟着美国走这一部分我认为是反而是好事情。因为我前几年常去欧洲开会的时候，北欧的朋友，我问他们说，北欧这几个小国家发展为什么那么快，他跟我说因为第二次大战以后那些丹麦啊、瑞典啊、挪威这些国家，他们的留在美国的这些人，他们就拿在美国学到高科技带回他自己本国发展他们国家需要产业。也就是我猛然惊醒，原来经济还是要跟着大雁中雁起飞，啊，台湾的经济就是跟着美国这只大雁跟日本这只中雁起飞。现在日本也会有好三十年，台湾我相信也会有好三十年，啊，当然唯一的那个隐忧危机还是中共武力犯台的问题。如果好好处理两岸关系啊，那么和平，那么台湾前景应该是很好。啊，这个时候我感到也是很 tricky 很好玩呐，啊，
嗯。
好，2020香港反送中是政治方面帮助台湾人民哈跳选，
嗯，
对，2019等于2020的就职嘛哈，然后那个应该是2019是2020的总统啊的就职的总统，
嗯，
然后呢，香港2019啊出现反送中嘛，然后呢，他这个反送中反而帮助台湾人民守住台湾啊那个主权呐，啊。那今年经济香港的经济掉下来，又再次释放给台湾，你台湾是不是要变成香港？所以这个时候蓝营或者白营都有人提到要重新签署服贸协议，我觉得这个部分应该会引起很大的争议啊。
嗯
啊，而且我这个时候就已经注意到一个问题，服贸协议如果我连跟台湾的高中教科书都不能进去中国大陆，那两岸服贸协议有什么好签的？它是一个不自由的国家，不自由的地区，根本不可能让你台湾的出版品随便在那边卖，随便能流行。如果能够争取到这一点，或许还可行哦。它更不给你这个公平的空间，有什么好争的？
好的，感谢李友谭教授的分析。魏玉洲教授，刚才李教授也特别提到，这次大选当中有在野阵营提出要重启服贸这样的建议，究竟未来台湾的路线跟着美国跟着中共怎么选择呢？有一些台湾的金融从业人员帮我们回顾，而且比较过去这十年来，把这时间拉长来看呢，两岸三地的经济和政治发展，包括了习近平的一带一路十年了嘛，还有一国两制，我们看到现在在香港的失败，还有刚才李教授提到2019的反送中运动以及2020的国安法的实施，可以说这一切是彻底砸烂了这个香港东方之珠哦。那金融从业人员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台股现在超车港股，是证明了一带一路不行，一国两制不灵，还有中共不可信之外，也说明台湾亲美绝对比亲中更有利。你怎么看这些台湾金融从业人员的说法呢？
对，当然可以从经济的角度来看这些事情啊，这个一荣一枯。我补充一点，刚刚那个李教授有提到过，就是今那个港股的问题啊，今天好像还是16000啊，中那个台股是17000等等。这里头还有一个很好玩的意思，就是昨天基本上有这个中国的这个怎么讲，我们叫什么护国基金吧，类似像这样子的这个大力的这个资金有移注进去啊，进去这个香港股市，结果没有效，你就回到2014年这个中国股灾的情况下。这个中国这国家队进去护了好多好多，这个钱都不见了，把那个钱都就砸到股市里头，但钱是没有用的，还是继续到现在还是3000多不到。所以这里头是中共自己本身结构的问题，是很可怕的国营企业，还有贪腐，还有这些这个润啊，现在这种官员润，这里头是一个大的问题。如果你不解决的话，大家信心真的是不高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想国家安全还是非常重要，国家安全大于经济安全。这在前天这个 Raimondo 这个商务部长已经提了啊，这个讲得很明白的，就是在这个特别在晶片方面来讲，国家安全大于经济利益，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台湾未来啊，未来在往前走的看的时候， 国家安全非常还是当然非常重要，但是在这个整个投资的这个投资还有经济发展的策划方面的话，就应该更大胆，就应该有更多的这种创意出来。创意是什么？就是自由，创意就是这个整个生活政治上的安定。所以你给台湾老百姓足够的自由，应有的自由，还有足够的资讯，应有的资讯，正当的资讯，台湾老百姓自己会摸出一条在能够维持国家安全同时经济发展向外这个对外贸易出来这个增加的这样子一条路出来。我个人觉得是不必要担心，重点是要制造一个让老百姓能够安静，能够安全，能够自由思考，然后做投资，包括个人投资，家庭投资，国家投资的这样子一个大的政治环境。
嗯，好的，感谢魏碧洲先生。李友谭教授，刚才魏先生从这个台湾的股市表现也谈到台湾的这个国家安全也是我们现在观察重点。如果从安全的角度来看的话，台湾总统蔡英文是这样子解读，他说这个台股超越港股也说明了世界的投资者都看好台湾，也表示外资对台湾感到很安心啊，这也代表了台海这应该是很安全的。他并说现在在野阵营说2024是战争和和平的选择呢，有点是在危言耸听哦。那么我们知道台湾除了股市表现之外，在供应链方面呢，要怎么样强化所谓这个细盾，保障台湾的安全，用经济安全来确认这个台海可以和平，您的观点是什么呢？你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李教授？
自由才有创意，刚才魏教授魏先生跟我看法都一样，就是有自由才能够创新，才能够发展，才有创意，才有很多经济上的果实但是没有安全就没有自由啊，所以安全的确非常重要。那台湾维护安全的部分，就是让全球一起来护卫台湾，让台湾变成全世界的台湾。然后我们要很明确的跟中国人说，我非常赞成中共非中国，啊。台湾不只要恢复台湾的民主的果实，宪政民主的制度跟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也要合乎台湾的发展这个路线。台湾在引领中国变迁，我们希望中国哪一天有机会变迁的时候，全球组建自由民主联盟来帮助中国发展，台湾一定可以发挥我们力量来帮助中国。换句话说，我们要大力对中国人、对全世界讲说，台湾的发展不能杀鸡取卵，不能摧毁掉台湾这个这个科技岛这样一个蓬勃发展的社会，因为台湾正在引领整个中国变迁，在帮中国找寻未来发展方向。所以中共非中国，那么台湾要用全球来保卫台湾的安全，也就是细盾不是只有在台湾，而是全球共同来认定台湾不只有地缘因素，还有自由民主，还有细盾，甚至现在还可能在发展那个生物科技，也就是生化方面，我们希望有更多的那个护国神山，台湾的发展是全球看得到的瞩目的新星我也喜欢强调全球的文明变迁都是海岛引领大陆，有雅典才有希腊，有希腊才有罗马，有英国才有美国。我相信台湾会引领中国变迁，因为台湾是海岛，会引领整个中国大陆的变迁。只要我们好好呵护台湾这是我不断的呼吁的。
好的，再请这个魏碧洲先生跟我们谈谈香港好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刚刚提到的反送中还有这个国安法之后，香港最近这几年可以说是负面消息不断啊，没有最糟只有更糟，甚至我们最近的一条最新的新闻我也补充一下，香港的有民主女神之称的这个周婷，她虽然已经出狱了，但是她现在是宣布离开香港去到加拿大念书，还说她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再回香港了。你怎么从经济上的表现，包括台股超越港股这样的黄金交叉，除了给外资还有这个经济上的强化指引作用之外，怎么从经济数字的表现来展望台港两地现在看起来是整体完全截然不同的命运呢？魏碧洲先生，
我想对这个我们对于这个周婷女士，我们真的要这个寄予最大的祝福啊！年纪轻轻的出来念书，现在有家归不得啊，因为政治上的因素。那么这位女孩子将来就是一个人要在这个异乡啊，独自闯出自己的一条路出来，这个是非常做出这样的痛苦的决定啊！那为什么呢？一个整个经济、整个政治的环境所造成的。所以这点，我想是不光是周婷这样的，还有好多其他的，包括李志英先生啊等等这些东西，那这里看得出来，就是整个香港在改变，整个香港改变，从我们这个从海外所认知的香港啊，现在已经完全不是我们所认知的香港了。这个香港已经变成是已经变五花大绑了啊，被中共从国安法开始，各方面 经五花大绑了，而且是戴上口罩不准讲话等等这些。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香港不是我们以前认为的这个风华绝貌、绝世佳人或者是东方之珠这样的，这点大家必须要摆在心里头看这件事情。好了，那你现在看这个台湾跟香港差别在哪里？当然主权是一个很重要，另外一个重要就是自由。你没有自由，你们完全没办法做这些事情。我们现在看不到香港的好看的电影、好看的这种歌曲、好看的这些事情，我们看不到。为什么？原来香港是有一个绝对创作自由的一个地方。那么现在看得出来，整个香港是已经被绑到、被吸进到整个中国的这个政治的经济的运作方面去了。所以他自己本身没有最大的这个自主权，他所有的权利，包括他的议会的选举。因为中共现在非常担心，如果老百姓又选出一个他们不能够控制的这个议会该怎么办，所以他非常担心，所以他背后还要继续掌控，包括特首的指定啊，包括这个每年去做报告等等这些东西，他都必须要做提前的防范。你既然提前防范，能不能香港这个一般老百姓他的创造性就没有自由了，完全没有自由，就跟台湾是完全不同的事情。香港的组成要包括他们说过有三大部分，到现在也许有四大部分，包括从四九年过来的人，包括在四九年之前这个港英统治下的人，还有包括这个六几年以后逃难过来的人，反共文革逃难的人，还有最近有钱人搬过去香港的人，这几个人为什么要去香港？因为香港是一个自由的地方，那个时候大家认为是像香港是一个自由、相对自由的地方。现在还可能还有一点，因为最近我看到我有些朋友把钱呢想办法透过香港转出来等等，他们认为那边还有一点点自由。那个自由就是让大家赶快跑，赶快跑，这样子的自由。一旦这条路封住的时候，那香港跟大陆是一模一样的。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如果觉得香港还有能够投资的话，那就去吧。那这个投资的结果，现在我们都已经看到，所有外资都跑掉。那外资如果都跑掉，中国大陆本身内壁都不做了，那为什么还香港去呢？所以这个情况是这个，只能说台湾是未来新兴项目。
好的，刚刚外币周先谈到这个外资都跑掉，我刚刚有一位网友，他这个评论很有意思，我念一下，然后最后请两位来宾很简短跟我们下半场做个总结了。EPEN36 他说，八年来坚持住这个台独党纲，换来了习近平承诺近期不攻台，换来了台股超越港股，都没砸锅就不需要换灶，蔡圭赖随。习近平会发现东边的台湾现在升起来，西边的中国降下去了。李教授他其实用的是当时这个习近平讲的这个东升西降，那换了个说法，因为自从我们刚刚提到很多，包括这个人民币现在在一带一路之后也起不来，香港恒生指数下跌，国安法内资出走，外资不来，贵币元恒大事件不断的爆雷啊，看到现在台股超越港股，是不是真的像习近平说的东升西降，但东是台湾，西边的中国降下去呢？很简短跟我们做个下半场的总结跟回应吧，李教授。
我们希望中国不要变成西朝鲜，而是变成西台湾了。所以香港的这个被中共打压以后，香港人年轻人到处到全世界去，就像精灵一样，虽然很让我们感伤，但是他们发挥的力量一定很大，让全世界都觉醒。而且中国白纸运动以后，很多中国年轻人到海外来，这也都是未来中国发展很大的力量。台湾的话，年轻人也很重要。刚才魏先生也讲的，我也很赞成。就是我刚去美国、加拿大半个月，我发现，在加拿大、美国，哪怕是餐馆的那个小费，他们年轻人都就业都很高兴，很棒。而这一点，台湾还是相对低薪，所以台湾还是有很多问题。因为一个社会不可能没有问题，我们还是需要改善。而一个国家，最后年轻人真的很重要。
好的，
现在我很认同。
李教授，那最后呢，魏先生很快跟我们谈一谈，怎么看网友说这个现在这个台股超越港股是打脸了习近平的东升西降呢？很快30秒跟我们做总结好吗？
对，就看这个疫后这种表现来好了。这个现在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在香港到底走得通走不通？如果走不通，就要赶快去想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往这条路来走？那么习近平如果答应中国老百姓，也许他又要花整个十年啊，让大家一起吃苦，然后中国才能够走出来一条所谓生活的道路。那好啊，那大家陪他一起去祸。那当然事实上不可能这样，因为台湾摆在这边情况下，你走这条路，台湾这条自由民主经济这条路是正常的，是合理的，老百姓都可以想，是可以改善的，是有选择的。那在香港你现在没有选择，没有办法改善，那怎么办呢？你只有随着这个大潮一起走。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魏碧洲先生还有李友潭教授两位的精彩点评，感谢二位。 也提醒我们听众，嘉宾在节目中发表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时事大堂，我们要和大家谈一谈美国参议员呼吁禁止美中旅行，支援体肺炎数据不透明，还有中国呼吸道疾病激增，封控三年的免疫债。欢迎事先通过 X 以及更名前的推特留言参加我们时事大谈明天的现场讨论，也请您关注周末推出的纵深视角节目。再次感谢您的收看，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